在过去九年，刚才福音队所唱的诗歌，我在许许多多不同的教会都听见弟兄姊妹很爱唱这首歌。今天我跟李师母坐在这里，我们这首诗歌可以说唱听了很多很多遍，而今天心里面特别感动，也实在听见他们实在唱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一首诗歌不应该让他们来专利，我盼望我们大家一起把这首诗歌，我们在神的面前唱出我们的心志，唱出我们的负担，唱出我们的心愿，好不好？我们请福音队再到前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宣教的中国》。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刚才婕妤姊妹在这里跟我们提到它的背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我以为这首诗歌是一位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圣徒所写的，后来没有想到这首诗歌竟然是台湾一位本地的弟兄，他在他生命的经历里面遇到了极大的打击。他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青年人，但是后来出了一次大车祸，在感情的事上受了一个很大的挫折，神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他就把自己摆上。在19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教会界非常的混乱，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有许许多多说预言的一些所谓的先知预言台湾在1995年会遭到大难，所谓的闰八月。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林和成弟兄就写出了这首诗歌，给许许多多的教会和弟兄姊妹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和安慰。当我们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实在想到，不是我们中国人华人把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事实上神已经把华人放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我相信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责任，有这样的一个托付，把福音从我们的身上带出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有一种安详，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森林儿女拯救我的心。我想念路撒冷，风霜雪雨很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只要在神的心里做主你。我在做使命向前，就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有些的时候，我也永远不退后。我在做一生向前，就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再一遍，
有爱像那种永长命，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正眼如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 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这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想不应传遍世界每个角，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
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起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宣教的中国，想不应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把意向，求你把使命给中国，求你把意向，求你把使命给我们这一个蒙恩三十几年的教会。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接受这首诗歌的挑战，接受这首诗歌的激励。主啊，让我们不看左不看右，主啊，让我们忘记背后，让我们努力面前的，朝着你让我们传福音的标杆直跑。主啊，再一次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把这个教会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三十几年，你给我们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但愿我们前面的路径继续的走下去，滴下福音的脂油。主啊，让我们真实看见你自己的恩典和福气，透过这一个蒙恩的教会，能够恩泽临到我们的周围。主啊，我们也在这里为着我们教会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来祷告，感谢主你给他们使命，感谢主你给他们意向。主啊，让他们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把福音能够传遍。听我们的祷告，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手中。主啊，你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祷告感谢交托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在过去九年的时间，这一次师母跟我有机会有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家，我们心里面实在非常非常的感恩。想到这两个多礼拜是非常的奢侈哈，因为九年来是第一次回家那么久，好几次回来虽然很想念弟兄姊妹，但是匆匆忙忙的我们到了我们教会的墓地墓园去跟父母亲扫墓，然后有机会在那边想到许许多多已经回到天家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去，我心里面就得到一个很深的提醒。我发现当我在墓园里面徘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葬在那里的不都是一些所谓年纪大的年纪老的一些弟兄姊妹，那里面也有一些比我年轻的，甚至有年纪非常非常幼小一岁多的孩子埋葬在那里。就使我想到圣经里面对我们这些有心侍奉主的人要求我们要忠心向着他。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要到老忠心，启示录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至死忠心。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生命有多长，就好像林肯总统说，他说生命好像一篇文章，不在乎它的长短，而在乎它的内容。最近这些日子我们有一本书，我们常常介绍给一些弟兄姊妹，叫做 Half Time， 就是人生下半场。那本书告诉我们说人生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人生在追求什么呢？在追求成功。那下半场人生应该追求什么呢？应该追求意义。 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得了成功，但是得了一个没有意义的成功。所以那本书提醒我们，人生虽然短暂，不在乎它的长度，而在乎它的内容和深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忠心，不是到老忠心，而是学习我们随时预备见主的面，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交账。这一次有两个主日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敬拜主，那么我选了两篇的诗篇作为这两次主日讲到的重点。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知道 Billy Graham 格里汉或者戈培里，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读五篇的诗篇，读一章的箴言。他说我如果每天读五篇的诗篇，我一个月就可以把诗篇读完一遍。我如果每天读一章的箴言，我就可以每一个月把箴言读完一遍。一年可以读十二篇诗篇，一年可以读十二遍的这个箴言，他说不是很好吗？但是他接下来他说，我为什么单单选诗篇和箴言呢？他说诗篇帮助我再一次建立跟神的关系，箴言是帮助我建立跟人的关系。所以从格里汉的身上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活在侍奉的岗位上，我们有两个责任，一个是跟神的，一个是跟人的，一个是重的，一个是横的。而这个重与横，神与人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我们先建立跟神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建立跟人的关系。朋友是如此，夫妇是如此，亲子的关系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同工的关系更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发现同工彼此之间有摩擦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急着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常常提醒我们，不是我们怎么样去修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横的关系是在重的关系的后面，重的关系是横的关系的基础。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夫妻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亲子的关系，甚至同工的关系出问题，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格里汉他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常常注意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一次呢，我选了两篇的诗篇，主要也是提醒我自己，也盼望能够提醒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常常回到诗篇，诗篇从神那里得到安慰，诗篇从神那里得到鼓励，诗篇从神那里得到责备和光照。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的光里面没有办法承认我们错，在人的光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的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只有在天上来的光，从神的光，我们才真正能够看见我们的本相，我们的真相。所以今天当我们发现人跟人的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不是去下功夫处理解决人的横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要看诗篇六十七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这篇诗篇里面，我们发现诗篇的作者非常非常清楚，不只是段落很分明，而且整篇诗篇的主题也非常的清楚。我们看见那主题非常的鲜明，当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诗篇六十七篇那个整个主题就集中在这三节的里面。第三节和第五节是一样，没有一个字不同，完全重复。那么第四节在前后两节重复的经文里面，把那个重点把它提出来。那重点是什么呢？他第四节说，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一场的混乱，我们看见人类有史以来 我们是越来越糟，越来问题越多，到底那个症结在哪里？我觉得在诗篇六十七篇第四节很清楚，很清楚的提醒，让我们看见今天联合国所需要的福音是什么？今天联合国所需要的信息是什么？就是 the kingship of the Lord, the kingship of God, 上帝的王权。因为在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审判，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引导。今天这个世界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我们所碰到的都是一些灰色的东西，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看到两兆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就常常发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我们看见两边在争闹的时候，我们发现这边受冤，但是那边难道他们就不觉得受冤吗？很多事情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的两面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缺少一个洞察审判的能力，我们缺少清楚方向的引导。感谢主，我们的神是审判的主，我们的神是引导万国万民的主。除了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到了第七节，我们看到他说全地的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敬畏神。每一次我看到这一篇诗篇，特别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我心里面受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醒。常常我在侍奉的时候，我会反省，会检讨。上个礼拜我曾经在这里提到，当三年前我过60岁生日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检讨过去一生的侍奉。今年是我们夫妻出来侍奉主整40年，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检讨反省我们这40年的侍奉。弟兄姊妹，当我检讨这40年的侍奉的时候，我说主啊，有错我要改，有不对的地方我要修正，免得当我61、62、63到70到80，人家在后面跟我贴了一个标签，这个人是一个晚节不保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晚节不保呢？就是有始无终。什么叫晚节不保呢？前面表演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到老年的时候呢，我们却乏善可陈。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缺少一个一直到底。因为我们的神是创始，我们的神也是城中的主。如果我们今天活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好的开始，我们也可以有个好的结束。今天我们只知道要怎么样 begin well, 但是我们需要常常提醒我们要 finish well, 让我们要见主面以前，我们在主面前有个坦然的一个良心，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清洁的良心，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那这40年的检讨，我发现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发现我常常忘记了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我觉得我需要一个神圣的害怕，一个 divine fear。 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缺少这一种的敬畏。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我在看我所侍奉的范围出了很多的问题，出了很多的状况，是为什么呢？因为许许多多时候是因为人的话带来的一个结果。人为什么会讲那样带出不好结果的话来呢？因为说话的时候，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说，这个人说话不经过大脑，他一想到什么他就讲出来。圣经提醒，明明的提醒我们要快快的说，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你看一直这个引一下引不对了，又整个引反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快快的听，40年了太容易快快的说，所以引这个雅各书第一章18节都引错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话会伤呢？伤了别人，为什么说话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呢？你可以说要经过大脑， 你可以说要三思而后言，但是弟兄姊妹，我发现我的问题，我发现我的软弱是什么，就是我缺少一个敬畏神的心。当一个人目中无神而眼中不怕神的时候，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常常会出问题。今天教会就需要一个对着主的一种敬畏的心。我去查一下圣经，敬畏在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圣经里面出现了191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如果不重要，圣灵不会感动作写圣经的这些作者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我觉得中世纪的时候，你如果到欧洲去看管风琴，看到彩色玻璃，给人家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我觉得它里面有道理的。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好像市场一样，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好像外面的戏院一样，常常忘记了神在他的圣殿里面，全地的人都应当肃静静默。在这段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后来我就在思想，敬畏神到底会带出什么呢？就在我的讲义上特别写出来，敬畏神如果放在我跟神的关系，就带出敬拜。敬畏神把它放在人际的关系，就带出敬谦或者敬虔。三个敬，一个敬畏，一个敬拜，一个敬虔。我觉得今天我们每一次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礼拜看见这个 PowerPoint 打出来，我们用默祷来敬拜神，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我们用这个奉献来敬拜神，我们用宣讲神的话来敬拜神，我们用彼此交通问安来敬拜神。所以整个聚会是以敬拜为中心的，而敬拜的基础是敬畏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迫切地向神求，求主给我们一个敬畏主的心。很多时候我们说话，说出来的话好像没有神一样。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很多时候我自己每一天结束的时候反省我一天的日子，我发现我讲了很多废话，讲了很多不应该讲的话。记得上个礼拜五，不是前天，上一个礼拜五，我在这里也是用诗篇的话跟弟兄姊妹一起彼此勉励，以敬什么制动，以敬带动，代替的带，以敬带动带出来的带，动中有敬。很多时候我发现我在主的面前就缺少这个安静的学习。所以我那天讲，去年我参加一个在洛杉矶的一个聚会，那是我跟他们筹备的单位讲，请你们今天这一次的聚会不要找我做任何的事情，让我就安安静静的在里面享受这个聚会，祷告也不要让我领，谢饭祷告也不要什么站在台上领上，什么都不要，就让我做一个平平淡淡平平常常的一个老百姓。他们说好，结果这个话讲得太快了，一好了以后呢，那个讲台就要求我们这一次参加聚会的人三天不准讲话。弟兄姊妹，以我的个性，很多人认识我几十年哈，你要我讲话容易，你让我不讲话是很难的事情。晚上看到这个姊妹要回她的房间了，我说清泉晚安，马上她嘘，因为这是我们大会的规定。早上起来看见这位弟兄早上起来，哎呀 good morning， 嘘，不能讲话。三天憋得我好惨。三天过去以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感谢主，不说话也活得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说话简直活不成了，林和成活不成，很多时候我们活不成了。所以在主的面前，常常主让我看见，今天我们需要学习更多的安静。静能够制动，静能够带出动，静能够代替动。我们更要学习在动的里面怎么样来学习静，这是敬畏神。 敬畏神带出敬拜，弟兄姊妹，敬畏神也带出敬虔的生活。今天我不在这里多讲这一方面，我特别把剩下的时间集中在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两节圣经上。感谢主，在过去这九年，主让我们夫妇两个人去学习跨文化的宣教。我从来不觉得我们有资格去做跨文化的宣教。如果要有资格，我应该年轻的时候就去做宣教士。那我们做宣教来讲，好像是半路出家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明白，很多事情不了解，所以在这九年的时间里面，主给我们有很多的学习，也有很多的检讨。以前我常常说做异文化的工作，后来神提醒我不要讲异文化，要讲跨文化。你知道异文化和跨文化的分别在哪里呢？异文化，你对对方有一种看清的意味，叫做异文化。你跟我不同，你就是相异。今天我们传福音，不知不觉，当我们到了佤邦的山上，当我们到了一些比较偏僻的那些乡村，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带着一个属灵的解放者的这样一个心情，到他们的中间，我来拯救你们，我来释放你们，我来给你们带来帮助。弟兄姊妹，这种属灵的骄傲，这种属灵的压力，常常是一些那些mission field 这些宣教工厂的人很受不了的事情。曾经我们在宣教的事上有人写说我们要去认领一些不同的族群，后来巴基斯坦的教会联合起来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教会，请你们以后不要用 adopt 这个字。这个认领是什么意思呢？你把我看成孤儿，你才来认领我。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不小心就用错了很多的词，反而成为我们宣教的拦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哈，在这个宣教的学习里面，这两节圣经这些年来对我个人有非常非常大的震撼和影响。第一个，在我们的讲义上说，旧约圣经的大使命就是第二节这里所说的世界得知神的道路，万国得知神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我们只知道新约才有大使命，但是明明我们看见旧约万国，我们看到旧约这里讲到世界是整个普世的观念，不是单单以色列人，不是单单神的选民，或者说他们对上帝所说的神的选民的观念有一个误解，以为单单是很狭窄的他们的这一批得天独厚的这些以色列人。其实神的心意是在全地的，神的心意是在普世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是旧约很清楚地提到普世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诗篇67篇。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讲到新约。那新约的大使命，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觉得那里就是讲到这个大使命。有一次我就在想，那是马太版本的大使命，那马可的这版本是大使命是怎么讲呢？我一翻到马可福音16章15节，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就是要 go in 要去。我记得王老牧师，我们教会以前的顾问牧师王子老牧师，他曾经用三句片语英文字来讲到宣教。他说 pray ye 你们要祷告， go ye 你们要去，然后 give ye 你们要给。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上帝给我们的提醒。今天我们是有意向而没有行动，我们有意向而没有使命，我们有一些看见，但是我们没有用实质的事工来配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马可提醒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全世界。那我就问路加呢？路加的大使命写在哪里？ 我找来找去，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因为在第九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了这话，就有一朵云彩就把耶稣接走。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我们就会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可以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我的福音。这是我们的观念，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最后的吩咐，耶稣基督最后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传主的福音。不是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不是说传主的福音，他是说什么呢？做我的见证。这九年的时间，我大概最多思想的就是这一节圣经福音跟见证的关系。弟兄姊妹，原谅我说一句很大胆的一个心里面的感受，今天魔鬼不怕你我去传福音，换句话说，今天魔鬼不怕我们去一一个人布道，今天魔鬼怕的是我们带着见证去传福音。换句话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的福音是没有见证的福音，没有见证来配合的福音。我们可以头头是道，我们可以讲得天花乱坠，弟兄姊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出来的东西，人家接受的，人家听的是那个没有见证的东西。台湾921大地震以后，很多人问我，李牧师，耶稣要再来了吧？因为马太福音24章说，地震天灾很多，打仗的风声现在都看见了，主耶稣要再来。我说不，请你好好的看24章14节，主耶稣怎么说呢？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下面有一句话是我们常常引用的时候漏掉，对万民做见证，下面才说然后末期才来到。天国的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要为万民做见证。福音是一回事，见证是另外一回事。今天我们常常传一个没有见证的福音，所以当我们看见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想。那么在这一段圣经，在第二节，诗篇67篇第二节，这个旧约的大使命他怎么说呢？他告诉我们，这个传福音普世宣教有普世宣教的次序在里面。刚才我提到见证哈，我想我应该讲一个见证给大家这个听。我的外甥女，就是我妹妹的女儿，她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嗓子，唱歌唱得非常好，她是读音乐声乐。她毕业的时候，他们的毕业歌剧这个演唱会，他是唱主角，唯一的东方人，在整个舞台上他唱那个主角。那么结果他申请学校，他申请到了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of Music。 我的妹妹高兴得不得了，我妹妹也是喜欢音乐，她说哎呀，终于有一个孩子能够继承我音乐的这个负担，就可以到一个首屈一指的音乐学院来读书。结果没有想到，在大学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他到杨一哲的山上瓦邦那里去做短宣。他去教了大概三个月的书，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有一天他正跟这些孩子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大概十几岁，他们那边的年龄没有人知道的，因为他们进这个学校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生，所以呢杨一哲就看这人大概是哪一年，就告诉他说你是哪一年生的。那么他们家里面也都是孤儿，所以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他父亲姓什么，你姓什么不知道，好，姓杨，所以现在他们身上很多姓杨的孩子哈，对，都是杨一哲的这个孩子。所以虽然上帝没有给他们两夫妻有孩子，现在他们有五六百个孩子是他们的。那么 就有一个大概十几岁的孩子突然手上拿了一把枪，那个枪的是双管的那种猎枪，他拿了这个枪呢就对着这个我的外甥女，邱老师我打你哦。那个邱老师看看他，打吗？开玩笑，小孩子啊，童言无忌。这个孩子他其实检查了一下那个枪管，那个管子呢是两个枪管，他开的时候看了一个枪管是空的，所以他就觉得里面没有子弹，所以他就说我打你啊，啊，想吓一吓这个邱凯平。那邱凯平，那么这个凯平说你打吗？结果他就翻过头去就跟其他孩子在讲话，突然砰一声，那个子弹就朝向他的头打过来。打过来，后来刚刚好他躺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短宣从台湾去的医生叫刘章田，刚好经过那里，就赶快去急救。医生一查，如果那个枪稍微偏一点，就进脑子，就从右边的整个刷过去，所以整个这一片整个给扫掉了。后来他好了以后还开玩笑，他说舅舅，人家要花好多钱去赚耳洞，现在一枪我这里就好几个耳洞，我现在可以放好几个耳环在这里。一枪打下去，把我们在远方的亲人的心都打散了，我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不晓得结果怎么样。我比较自私，我就怕这样一个年轻人有心宣教，这一枪打了以后就没有了。今天宣教已经缺少人，宣教的中国终于有一个人愿意做宣教士，结果他大学毕业了以后，他跟他父母亲讲，我决定要去做宣教士。他又到山上，在那里待了一年，然后下山在新加坡读了三年的神学，今年刚刚毕业。他的负担一点不改变，所以他一讲也许他讲的不好，他一说也许说的不顺，但是弟兄姊妹那些孩子们受他的感动，比我们这些能言善道的传道人带来的影响还要深得多。为什么？因为他有见证配合他所传的福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求主给我们一个好的讲台，今天我们都求主给我们一个强的一个讲台，但是如果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这些站讲台的人没有见证来配合我们所传的福音，弟兄姊妹没有用处。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有一个有见证的福音。那么接下来你看，全本圣经跟大使命有关，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节圣经，它告诉我们说，但愿什么呢？世界得知神的道路，万国得知神的救恩。请注意它的次序，先讲到道路，后讲到救恩，先提到道路，后讲到救恩。救恩是那个福音的本功，那个道路叫做福音的预功 pre-evangelism。 什么叫做福音的预功呢？开医院、办学校、开农场，这些都是，但是更重要的福音预功是传福音的人教会的见证。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段圣经得到这样的一个提醒，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关于大使命的一个提醒。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看在第二部分，这里提到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关系。我特别提到，除了这个见证的危机以外，我们信仰还有另外一个危机，那个危机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恩典与恩赐的脱节。也是这些年来我常常思想，我发现今天教会的问题就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带出一些很严重的问题。说到神百姓从
神领受的地位，那个叫做恩典。我们今天成为何等人，是神的恩造成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弟兄姊妹，这是恩典。所以呢，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上帝的赐福，上帝的光照，这是恩典。那第二节是讲到什么呢？说到神的百姓从神领受的托付跟责任。今天他给我们一个地位，有一个托付和责任，是配合我们那个地位。那跟那个托付有关系的是什么呢？跟托付有关系的叫做恩赐。今天我们侍奉主需要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发现这两样东西的关系，如果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我再讲一上写哈，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恩赐多、恩典少的一个教会。你看恩赐非常的丰富，在整个哥林多教会，最近我们教这个主日讲台，我们在查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非常蓬勃热闹的教会，但是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是属灵的婴孩。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人多，我们说感谢主人很多，这个教会一定很兴旺，不见得。记得以前阿根廷一个牧师讲嘛，他们的教会非常非常兴旺，他说我们的教会不是长大，我们的教会是长胖。很多时候我想想很有道理，不是长大，不是长壮，是长胖。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就发现很多的该长东西的地方不该长，不该长不该长的地方就拼命长，这个叫什么？叫老，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就是这样子，常常落在那一种虚胖的光景里面。等到那个胖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发现变成我们心脏的压力。我不是医生，不敢在这边随便乱讲啊。不过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恩典和恩赐不能够配合在一起。恩典和恩赐的平衡是很重要。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恩赐很大，但是他不懂得什么叫恩典的一个教会。还有今天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今天的教会是一个恩典很多，但是我们不太看重恩赐的教会。刚才我们唱的宣教的中国，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发现宣教的中国的前身是什么？到副歌的时候，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起什么？沉睡的中国。后面说我带着意向向前走，要看见什么？宣教的中国。哎，你们都要，原来是，我说你们怎么比我还熟啊？宣教的中国的前身是什么？沉睡的中国。我常常想，我说主啊，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不能成为动的教会？今天的教会为什么不能成为宣教的教会？因为教会沉睡。在哪里沉睡？在哪里沉睡？我们沉睡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过去18年有没有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最近这一段圣经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就是诗篇23篇。诗篇23篇怎么说？诗篇23篇告诉我们说，在第三节他说什么呢？他使我的灵魂什么？苏醒。什么叫做使我的灵魂苏醒？就灵魂睡着了嘛。灵魂睡着了才要苏醒。我说主啊，灵魂苏醒，因为灵魂睡着，在哪里睡着呢？因为那是在诗篇23篇第三节，那我去从第二节第一节去找咯。他一定是前面睡，不知道睡在哪里，然后第三节说要把那个灵魂叫醒。我找的时候找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看不出有任何的蛛丝马迹跟沉睡有关系。当我看到第二节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一个一个一个极宝贝的那个秘密，他怎么说呢？ 他领我什么？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一个叫躺卧，一个叫安歇。躺卧就会睡着，安歇就会睡着。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是什么呢？我是羊嘛，因为他是牧者，我是羊。那羊需要什么呢？羊需要青草，羊需要溪水。但是我们发现诗篇二十三篇的大卫这个作者，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已经可以在青草地上不要再吃了，在溪水旁不要再喝了。什么呢？已经吃饱喝足了。所以当一个人在吃饱喝足的时候，他就会放松，在吃饱喝足的时候，他就会沉睡。今天教会，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活在极丰富的上帝的恩典里面，但是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反而失去了警觉，反而失去了主给恩典的目的，我们给模糊掉了。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说，什么人使我们，有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一连串讲了七样东西。弟兄姊妹，你如果有趣可以回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看哈。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他讲的七样东西，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刀剑吗？是危险吗？一共讲了七样。这七样东西都是人生负面的经验。他没有讲是成功吗？是富足吗？是健康吗？是风调雨顺吗？没有。他讲的七样东西都是人生负面的东西。换句话说，保罗在那里强烈的暗示我们，这些负面的人生的经验不会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常常是一些富足、成功、平安、健康。因为我们西线无战事，我们就失去警惕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活在第一节就停在那里，让我们在诗篇六十七篇从第一节能够进入第二节。但愿这个教会三十几年蒙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像刚才玉洁在祷告的时候提到，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胸怀普世的教会，世界得知神的道路，万国得知神的救恩。为什么现在要那么迫切要来做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要再来，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诗歌，今天我们要唱的回应的诗歌。我记得这首诗歌是九年前十二月二十五号那天，当我们一百十六首，也是我们就唱完这首诗歌，参加完那个崇拜，我们就离开，第二天就离开 Boston， 我们就到宣教的工厂。这首诗歌是兄弟非常偏爱的一首诗歌，所以我跟张牧师讲，我说好不好让我一气呵成讲完道，带着弟兄姊妹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副歌我盼望我们能够用英文来唱，因为英文唱我们比较熟悉哈。特别想到 coming again, coming again, maybe morning, maybe noon, maybe evening and maybe soon. Coming again, coming again. Oh, what a wonderful day it will be. Jesus is coming again. 116首，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上第一节第三节，我想这首诗歌做作大概唱不出来，我们一同起立来唱。
传扬的启信息，歌唱的荣耀诗歌，神经有奇妙音讯，主耶稣必要再来。
唱英文
coming again, coming again. Maybe morning, maybe noon, maybe evening, and maybe soon. Coming again, coming again. Oh, what a wonderful day it will be. Jesus is coming again. 那日要站在主前，失恋与苦难已过，将冠冕献主脚前。主耶稣必要再来 ，Coming again，Coming again，Maybe morning，Maybe noon，Maybe evening and maybe soon，Coming again。Coming again. Oh, what a wonderful day it will be. Jesus is coming again.
副歌再来一遍。
Coming again. Coming again. Maybe morning, maybe noon, maybe evening, and maybe soon. Coming again, coming again. Oh, what a wonderful day it will be.Jesus is coming again.
亲爱的主，让我们带着这一首诗歌的祷告，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主啊，我们不是站在这里闲懒，只是在那里等。让我们愿意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等候欢迎主基督的再来。谢谢主耶稣，今天早上借着诗篇67篇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万国世界要得知神的道路，也要得知神的救恩。听我们的祷告，赐福这个蒙恩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